大家早上平安，很感恩在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够一起在晚上来晨祷。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聚在一起，但感谢主，我们在灵里面，在心里面都是一起的，来同心对齐。其实有关哈巴谷书、西番雅书这有关审判信息的晨祷书卷，是早在1月20号香港611就已经安排好了的。那时候根本没有人想过今天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会肆虐全地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我说全地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礼拜六的时候，非洲已经出现了第一个病例，接下来可以预期会有更多。感谢主，上个礼拜他借着哈巴谷书告诉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光景，我们还是要因他来欢欣喜乐。今天我们进入到西番雅书的第一章。当我在读这一章，还有在准备这个分享的时候，心情真的十分的沉重。这里面白纸黑字的写道，要除灭万族，烧灭全地，这些的记载让我们真的对神产生出一种更深的敬畏。但我深深知道，神借着这些信息对我们说话，还是因为爱我们，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才让先知记录下来这些的话语。让我先来带大家看一下西番雅书的背景。从这一章的第一节，我们就能看到本书的作者是西番雅，他是西西家王的元孙，是皇室的后裔。当西番雅奉命发预言的时候，在位的是犹大王约西亚。那时候呢，国内的巴利偶像崇拜还有异神祭司的崇拜十分的猖獗，所以西番雅才蒙神差遣宣讲出这审判的信息，指出只有当神的百姓回转的时候，才能够回到神的祝福，才能够在万民中得名声、得称赞。这个在西番雅书三章二十节那里有写到。那西番雅他的努力呢，真的是带来了果效。年仅八岁就登基做王的约西亚，这位王在他20岁的时候，他采取行动来洁净犹大，洁净耶路撒冷。他清除那些错误的崇拜，修复神的殿，也恢复要来守逾越节。可是他的改革只维持了一段短暂的时期。在他之后继位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孙子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导致这书中犹大遭祸、耶路撒冷被毁的预言最终就将来成就。那虽然如此，但神也兴起了、复兴了一群卑微的百姓。这些的渔民呢，乃是投靠神的这样的一群人。接下来让我们以恭敬的心一起来看这一章的经文。我想要分享的这个主题是敬畏烈火真神。我把这一章分为三大段，我们先来看第一段，是第二到第三节，审判终必临到全地。我读一下这里的经文。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经文讲到神终极的审判要临到全地，所有的人、所有的生物。过去我们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其实都是纸上谈兵，但当我们亲身经历瘟疫临到全地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去体会将来我们面对神最终末日的审判，真的不是开玩笑的。神是烈火， 是值得我们去敬畏的。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要是我们当中还有人信主的态度马马虎虎，神在这个时候提醒我们真的要回转，要归正。当然今天我们正面临的这场瘟疫不是灭命的瘟疫，我们看到许多人都已经得到了医治。神是施恩怜悯我们的神，我们要感恩神一直给我们这些罪人恩典，给我们回转。这些日子我们人为了躲避瘟疫，很多都宅在家的里面，许多人在家办公，许多人上网购物，避免出外与人接触。互联网的发明其实也是神给人的恩典，并不是说我们人有多厉害所以才发明出来了 Internet， 发明出来互联网，是神给我们人恩典，他给我们人聪明，我们人才发明出来互联网，好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还可以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听牧师要劝勉我们的话语。只是我们今天人错误的使用互联网，透过互联网去犯罪的时候，才讨了神的愤怒。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对我们施恩怜悯的神，他是一位好神，但他的话语在这里也警示我们，神对全人类的终极审判一定会临到。我们要趁着神现在还给我们恩典的时候，速速的悔改，回到与神对齐的里面。让我们再往下看第十四节，第四节到第十三节是这一章的第二部分。神子民先经历审判，在第四节的上半部分，我们看到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在整本西番雅书的里面，当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就会看到其实当时神审判了很多个民族。那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第一章的里面，我们看到这位像烈火一般的神首先审判的是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就是说神先来审判他的百姓。那哪些人遭到了审判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八种人。第一种人是敬拜偶像和天象的百姓，是第四节 B 部分和第五节的 A 部分，我读一下。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望向的。这里讲到那些祭拜偶像还有敬拜天象观星占卜的，当然我们今天也明白，除了说人敬拜外在的天象外在的偶像，我们更加要明白我们内心是不是有一些超越了神在我们心中地位的人事物，这些也会成为我们的变相的偶像。所以我们要留心神的话，在这里提醒我们要除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偶像。第二种经历审判的百姓是敬拜神又拜偶像的百姓，是第五节的第二部分，我也念一下这里的经文。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这里指的是那些对神不忠心的百姓，就是虽然已经知道我们要来单单敬拜耶和华神，但是呢却又去敬拜偶像的人。那神的话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信主真的不要心怀恶意，不要又侍奉神又侍奉满门侍奉其他的偶像。让我们再往下看第六节的上半部分，是遭审判的第三种人，是认识神却离弃神的百姓。我也读一下这里的经文。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这里就是讲到转去不跟从，就是说他从前是认识的， 但是后来因为一些事，因为一些的原因，就失去了对神的信心，就转去不跟从。那这里对我们真的是要很好的提醒，我们今天面对挑战，面对这个瘟疫的一个动荡，神的话提醒我们，我们要持守住，我们要相信神有他的带领，有他的美意。第四种人，我们往下看，是第六节的第二部分，是不愿意去寻求神的百姓。这里讲到是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就是这样的人是虽然知道要信主，但是平时都没有花时间来寻求主，没有花时间来亲近主，还有在人生许多的重大的决定的里面，没有去寻求神，没有去寻求神，你的心意到底是如何？这里我们也要提防这一种会遭到审判的这样的百姓的一些不合神心意的生命里面的品格，我们要留意。第五种是第八节所提到的民中不持守真理的领袖。我也读一下这里的经文，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这里的经文其实正是印证了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跟孙子，他们当时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时候，最终所遭遇到的审判真的是来到。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说，神的话语就是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是列国当中的许多的教会的领袖，要是有不守真理的，有不守真理的教会领袖，真的要坏坏的回转，回到神的心意的里面。让我们再往下看第六种被审判的百姓，是以强暴诡诈谋生的百姓。这里是第九节的经文，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到，这里面的百姓虽然说是为他们的主人谋利益，但是是以暴力，是以诡诈。神的话提醒我们，我们谋生，我们为自己的生活经营所需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服侍我们老板的时候，一定要走正路。好，让我们再往下看，第十一节是第七种遭审判的百姓，是活着就是要赚钱的百姓。第十一节写到说，马格提斯的居民啊，你们要哀号，因为迦南的商民呀都灭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这里就是讲到这里面的这些的居民，他们就是一直以赚钱为他们生命的中心，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仿佛神没有地位，一直心思里面就是想着赚钱赚钱赚钱。这里面就是神告诉我们，真的我们要敬拜神，不要敬拜马门。最后一个，第八个，是邻里沉睡又无知的百姓，是第十二节和十三节。我先来读一下第十二节，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在这里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说，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表达似乎啊不是很清楚。但是在英文扩张版的这个 Amplified Bible 里面，它的翻译是这样的， And I will punish the man who like old wine are stagnant in spirit， 就是我会 惩罚那些像陈酒一样在灵里不长进的人。因为这样的百姓觉得，当时在犹大国，虽然我们活着没有看到神的祝福，但是也不至于相信说神要降灾祸来到，就是说他们不相信说神的审判会临到。说到底，这里指的就是灵里沉睡的人，因为跟神没有关系，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根本听不进去先知的警示，也看不清楚神的作为。那在这里十三节也继续讲到，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成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对于灵里沉睡神的子民，先知西番雅也警示他们，最终他们会在金钱还有在他们的产业上面蒙受亏损。这里仿佛让我们看到，那些每天在忙碌经营自己的事业，却没有来亲近神的人，因为灵里的无知，当审判来到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一直在努力经营的，从前虽然以为是可靠的，但最终却化为乌有。让我们在最后来看这一章的第三部分，是当敬畏神大怒之日，是14节到18节。当我们真的看完上面讲到说神对全地的审判必终极的临到，而且神的审判首先会临到神的百姓之后，这一章的经文也帮助我们去了解耶和华神这个大而可畏的审判日会有哪一些的特点，让我们作为神的选民，我们一定要来留意。这里面的经文我看到有七个特点，我们也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特点是14节的第一部分，这日会速速临到。我读一下这里的经文，耶和华的大日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丰盛。这里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审判日很快就要临到，虽然圣经是这么写，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人不相信。绝书告诉我们说，让我们观看周围发生的事，再对照圣经，就会知道我们现在离那个审判的日子到底有多近。不久之前我们才看见蝗灾刚刚出现在非洲，那上个礼拜二呢，据说这个蝗灾有报道已经发现已经到达了巴基斯坦和印度，就是说离我们所在的区域越来越近。上个礼拜三罕见的这个火流星竟然出现在了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再加上本来整个世界就已经在发生的地震、瘟疫还有其他的一些灾害，加上反犹太人的这个的运动在美国和欧洲日益的高涨，这一切不都是神在告诉我们主耶稣要再来的日子近了吗？那如果你真的想要这方面的报道的话，你可以私下来联系我，我可以发给你来看一看。我们实在看见神透过这一些让我们知道那日子临近，神透过这一些正在继续催逼列国的犹太人要回归以色列，要完全来成就他救恩的计划。那这个神审判的大日第二个特点是14节的第二部分，这日勇士也哀号。这里经文是写勇士必痛痛的哭号。这里说勇士也会痛苦，就是说世界上那些大有能力的人，他们来到这个审判日的时候， 也会发现自己是那么的渺小，那么的无助。神的话语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要谦卑，我们再有能力来到伟大神的面前又算什么呢？我们还在靠自己的能力去经营，去做很多的事情吗？去管理我们的工作，管理我们的家庭吗？神提醒我们，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更虚心的来依靠他。第三个，这个审判之日的特点是，这日神要发烈怒，是15节的上半部分和17节跟18节我们都会看到。我读一下这里的经文，15节第一部分讲到，那日是愤怒的日子，17、18节讲到说，我必使这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怒气是因为人的罪，神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要倾倒灾祸，审判全地。而且在第18节这里特别听到说，在神大怒的日子，人的钱没有办法救自己。今天很多人移民都是想移民到一个安全舒适的地方，然后可以在那里安居乐业，享受生活。今天有的人不惜重金去购买大量的口罩，为的是在这个瘟疫蔓延的季节可以保护自己。今天又有的人花许多的钱囤积粮食，为的是在瘟疫和饥荒的时候可以保全自己的性命。还有很多很多人透过钱想要保全自己生命的例子。但是神的话语在这里告诉我们，在神发烈怒审判的日子，没有一个人可以用钱来买到有安全，没有一个人可以用钱来救自己。神的话提醒我们，我们真的只有依靠他，以他来为我们的安全，以他来为我们的保障。那这个神审判之日第四个特点是什么呢？这日有极难困苦，是15节的第二部分，这里经文清楚地写到是极难困苦的日子。就是说来到这一日的时候，人将会非常的难熬。那再往下第五个特点是，这日有荒废凄凉，是15节的第三部分，经文说是荒废凄凉的日子。就是让我们看到世界上许多的这些的名胜古迹还有宏伟的建筑都会被毁灭，这些曾经非常繁华的地方都会变得荒废，变得凄凉。我们人所做的一切来到神的面前，最终很多都没有办法存留。再往下看第六个这个审判日的特点是，这日充满了黑暗，是第15节的第四部分，这里讲说是黑暗幽密密云乌黑的日子。在这一日全地都会进入到黑暗的里面，没有日光，没有灯光，因为地上电力供应的设备全部都被毁了。这里面仿佛在告诫我们，当人一直犯罪，不愿意接受神的真光的时候，就导致我们人生命里面充满黑暗的人，没有了任何的光，导致最终就是要来面临神那个大怒的审判。最后一个审判之日的特点是第16节，这日有吹号呐喊，16节讲到说是吹号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在这一日人要听见打仗的声音，坚固的城楼人以为躲在里面就可以安全了，但是最终都要被攻破。当我们看完神大怒的审判日这 七个的特点以后，我不晓得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只能说，神实在是大而可畏的，为了躲避他烈怒的审判，今天在我们还有机会回转归正的日子，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作为基督徒悔改了，已经被审判过了，当来到末后的那个审判之日，我们就可以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已经被审判过了，我们的悔改，我们的认罪，神都已经赦免了。所以我们也要抓紧机会传福音，真的让更加多的人可以躲避神这个烈怒的审判，可以进入到神救恩的里面。我想总结我今天的分享，无论是过去犹大国的百姓，还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实在看到神是轻慢不得的，他对我们有恩典有怜悯，但是他的话语也让我们知道，最终他必要以他烈火的属性来审判全地。而且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会首先审判他的百姓，这不是别人，就是你，就是我。我们要感恩神在这个瘟疫蔓延的季节，让我们读到这一章的经文，来让我们看到八种不合他心意的这种的生命。在这个季节，他要帮助你，帮助我，一起来反思自己的生命，好回转归正，又回到合神心意的生命的里面。神的审判大日实在是大而可畏的，而且很快就要来临，让我们每一天都以敬畏的心来朝见神，是敬畏而不是以惧怕的心来朝见他。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乐意爱我们，是乐意亲近我们的，所以他才在这个季节兴起一些的灾难，也透过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要来更多来归向他，亲近他，也更与他的心意对齐。盼望借着这一章的经文，我们能够认识到神是烈火的属性，而不仅仅是过去我们常常认识到的神慈爱的属性。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主的道路上面可以不偏左右，也继续的去持守，让我们欢喜快乐的迎接神荣耀的再来。阿们。
弟兄姐妹早安，大家也平安。谢谢同工甄焕把西番雅书第一章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讲解，在这里我也要做一点的回应。正如我们的同工一开始说到，我们之所以会读西番雅书，跟之前上个礼拜读了哈巴谷书，其实这都不是我们的计划跟安排。而且早在这个疫情发生之前，香港六一那边已经做了安排。然后我们当上个礼拜读哈巴谷书，跟这个礼拜读西番雅书，你会看到所有的事情的发生，圣经里都所说的，跟这个时候我们所经历的，其实都是非常的吻合。那单单看到这件事情的吻合，你就可以真的对神肃然起敬，因为你知道这不是我们可以安排得来的，怎么会是这么精准的？在这个时候说到神看着人的整个作为，而神生气，然后神就说他要做一些事情，是列国都会看到，而且都会感觉到惊讶的，而且是就看到这些事情里头，甚至更具体的说到有瘟疫会流行起来，而且当中说到这个热病，你看到所说的事情，不要说其他的天灾那些没有在我们切身经历，虽然这个时候在不同的国家都在发生，可是单单这个瘟疫真的足以叫我们很深的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其实哈巴谷书已经把答案说了出来，当我们再看西番雅书的时候，其实西番雅书更进一步的把整个世代跟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其实也都做了一个非常简要的浓缩。西番雅书跟新约的启示录关于末后的整个的时间，西番雅书跟启示录有一个很 类似的一个地方。西番雅书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是讲到神的家首先要面对审判，然后第二就是那不幸的列邦就更要遭遇刑罚，然后最后是讲到你是选择神的怜悯而会成为蒙福呢，还是面对咒诅。其实启示录这22章当中，如果要分成三个大段的时候，头三章所讲的就是教会面对审判，然后跟着的就是说到列邦列国所要发生的灾难，所要发生的各样的事情，以至到最后启示录最后三章所说的就是一个分水岭，到底因为悖逆犯罪不幸而最后面对地狱火湖永远的刑罚，或者是因为跟随紧紧的跟随啊，坚守信心成为得胜者，最终经历神荣耀的永远的生命，新天新地，永远的祝福。所以你看到这两本书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类比。那所以今天这一章里头，既然说到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因为犯罪堕落而要面对审判，那这个审判是什么？就像彼得前书4章17节所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这个你可以想象这整个的世界的局势。今天神的心是很急的，因为这个世界正在走向一个堕落沉沦灭亡的一个的局势，就像挪亚的年代那样子。挪亚方舟是神在呼唤人要悔改，可是当人不悔改的时候，最终大水来了，只有一人得救，二人全都要灭亡。那今天可是当这个审判或者这个管教为什么会从神的家开始呢？就像希伯来书12章5-6节所说的，当中说什么？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今天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神，可是当我们悖逆不听话不像样的时候，他会因为爱我们要来管教我们，目的是要我们回转，目的是要我们回到他的心意里头。希伯来书12章11节跟着又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凡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你看到这个义是什么？经过了考验之后，经过了管教之后，就像之前上个礼拜我们读哈巴谷书所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为相信坚持来跟随，最终我们成为属神的一个义人。今天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成为义人，可是我们要坚守我们所信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不是在讲外人，我们不在讲别的国家，我们不是在讲或者整个新加坡，我们不在讲别的教会，我们讲我们的教会，我们都一同经历在这一波疫情的波及的里头。我们当中有遇到这个病毒的人，我们有面对隔离的一群的弟兄姐妹，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爱我们的父神要让我们的生命安静下来，不是因为这个人那个人，而是我们整个教会都在经历这一件事情。神所爱的，我们是神所爱的，所以他管教其实是要我们整个教会反省，整个教会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重新的检视自己的生命。我们要看到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神看重我们，他要我们完全，要我们回转，要我们成为合他心意，做个敬畏神能够活出真理生命的人。弟兄姐妹，我深信我们今天就是在神的应许的当中，我们看到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有神的美意，求主帮助我们，也坚固我们的信心。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要向你感恩，因为知道你不但是掌管天地的主，你是掌管生命的主。主啊，你的眼目更是看顾我们， 看顾你的教会，看顾你的每一个儿女。主啊，你知道今天我们教会在经历的一切的事情，尤其是当上个礼拜一切的事情还没有发生，或者说还没有临到我们教会的之前，你已经开始酝酿我们，预备我们，叫我们做好准备。主啊，我们每做一个准备，事情就这样的演变，事情就这样的发生。主啊，以至于今天我们深深明白，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你仍然会保守我们十分平安。主啊，不是我们没有这个地上的苦难，不是我们不会经历这个世界所面对的灾难所带来的那个冲击，而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十分的平安，可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可以经历你的丰盛，也经历在基督里面的得胜。主啊，愿你的平安临到你的教会，临到你的众儿女，尤其是还在病房中或者在隔离当中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都紧紧的依靠你，贴近你，我们就要在你面前经历。主啊，你让我们进到这个内室，你让我们进到一个个人安静的这个时刻，为的是要叫我们的心更深的来转向你，更深的来追求你。主啊，求你帮助赐给你的教会，在这个过程里头，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的心更贴近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